两个人看国王站起来，他们也跟着站了起来，而且所有人一直站到整个剧结束。我们看到这是发自心底的真正的敬拜。当敬拜者意识到上帝何等的伟大，地上的国王他要站起来敬拜，敬统管万有的真正的君王啊，这就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当听众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站起来，后来呢那很多人都喜欢哈利路亚大合唱啊，其中创纪录的一次是1869年在波士顿演唱的，是一万人合唱啊，有500件乐器伴奏，这是创造纪录。我们要来思考，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有真正认识我们敬拜的这位对象吗？讲到王子是不是说过，我们进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考虑，要思考我们敬拜的上帝是谁，我们聚会是奉谁的名。我们就不能急忙的来敬拜，我们要认识我们敬拜的是谁。他说很严厉的话，他说我们就不会像人往火里跑那样来急急忙忙的敬拜。就我们今天透过14篇神的话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诗篇24篇是一篇礼仪诗歌 liturgical psalm。 那在耶稣的时代，在圣殿里，诗篇24篇是每个主日都要诵唱的诗歌啊。那它既然是礼仪诗歌，是敬拜者进入圣所的时候敬拜的时候的礼仪诗歌，它有比较特殊的读法，其中有几个问句，那带领敬拜的人就读这些有问号的句子啊。请翻到一页啊。一人就读其他的句子，这样互相对唱。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读红色的字，大家读其他的字，大家就不用读红色的。好，我们一起来。诗篇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好，我读红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城门呢？我们一起来读，接着读。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高举起。我读红色。进来。我读红色的。荣耀的王是谁呢？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那。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好，我读红色的。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下一页我们看第一点，1到2节是讲上帝是造物主。1到2节是诗篇24篇的前奏，或者叫 introduction， 预备我们的心进入敬拜。首先这里讲了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造物主，其中2节讲到上帝把地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是两个平行的句子啊。那现代的圣经研究认为希伯来诗歌最基本的特征是平行啊，所以我们就能知道，像箴言实际也是属于诗歌的范畴。创造是上帝的作为，海和地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读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建在海上是跟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创造的顺序是有关系的。1章9节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出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我们再回来看这里第一节，讲到上帝所拥有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是两个平行的句子。那我们看到地和其中的山川河流、植物动物还有人，宇宙和其中的星宿日月，都是上帝所拥有有所有。所以我们人被上帝所造，上帝对我们有所有权。那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所有者都是上帝，所以我们地上的万物和人都要敬拜上帝。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他创造了日月星辰、海洋陆地，创造了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全宇宙一起敬拜上帝的舞台。而这样一个敬拜的场面，就是舞台上最伟大的戏剧。我们也读过讲创造的诗篇，比如诗篇第八篇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诗篇十九篇说，诸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整个宇宙都在热烈的敬拜上帝，凡有血气的都要敬拜上帝，万膝必下拜，万口必称颂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这是他的全能和他的权柄的彰显。他创造，他才能掌管。哎，那我们又想这里啊，诗篇二十四篇我们读了后面的啊，那这里一到二节以上帝的创造为引言，那跟后面提到的圣所有什么关系呢？犹太人认为啊，会幕和圣殿中的圣所是一个缩微的宇宙的模型。我们来思考会幕的结构啊，外面的院子代表陆地，那神的子民在地上全地敬拜啊。帐幕的顶上的蓝色、紫色、朱红色代表蓝天，会幕里的金灯台代表天上的星宿，灯台上的杏花代表植物，还有幔子上的基路伯代表动物，还有至圣所里的约柜象征上帝的同在。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圣所是造成这样一个全宇宙敬拜上帝的这样一个画面啊。所以我们想以创造作为这个的主题，作为这首礼仪诗歌的序曲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看到人和宇宙万物与上帝的正确关系是敬拜的关系。那既然我们认识的上帝是创造的主，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一是我们要像诗篇十四篇这里描述的，我们要敬拜上帝，要称颂上帝的创造的大能，敬畏造物主上帝，要颂扬他的全能。我们在团契查经的时候啊，一提到创造，我们自然而然的会什么啊，很快就大家就去讲进化论。我觉得这是 distraction 啊，我们还是要先回到圣经，看圣经本身是怎么样讲创造的。圣经本身讲创造是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以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个办公室，看到他一个有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是大学里统一发的海报，上面写着甚至自然母亲也爱紫绿色和金色啊。明尼苏达大学的颜色是绿色和金色啊。但是我就很奇怪，大学搞科学研究，你为什么要高举这个自然母亲啊？为什么不高举我们作为 Father God， 我们天上的父神呢？我们基督徒不是敬畏自然，不是敬畏自然母亲，是要敬畏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啊，像现代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牛顿，伟大科学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非常的谦卑，他说过， 我不知道世界怎么看我，但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男孩。我只找到了一块光滑的鹅卵石或者一个漂亮的贝壳，但是真理的海洋在我面前还有待被发现。第二个应用是我们要接受创造的真理。上帝创造是按他自己的创造人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就造成我们人的尊贵荣耀的地位啊。而动物我们就想到不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只有人是按上帝形象创造的。这样的尊贵就造成我们人不能去拜偶像，人的地位就不能低于木头、石头、动物、植物、太阳、月亮、星宿。上帝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够追寻上帝，寻求人生的永恒的意义。既然男女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这就是造成了男女平等的根源。男的不能歧视女的，女的也不能歧视男的，因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我们不管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按上帝形象造的，我们就不但要爱神，还要爱人。既然人是按上帝的荣耀形象造的，才造成了十诫里面有不可杀人。第三个应用是我们要享受上帝的创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看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这些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就让我们去思想天父怎么样的看顾这些被造物，我们就明白上帝更看顾人。我们也去野外看风景暑假的时候好像崇拜人少一点，很多兄弟姐妹去看创造去了那我们这个夏天去看海，秋天去看红叶，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我们不是敬拜自然，我们是敬拜自然背后那位创造的上帝那我们很多兄弟姐妹是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微观的研究分子原子，宏观的研究整个宇宙，我们享受科学研究的乐趣，我们惊叹上帝创造的奇妙。在近些年有一些新的科学进展，不管是实验的还是理论的宏观的、微观的都非常的有趣。像最近有一篇论文是耶鲁大学的，关于这个量子跃迁的研究，能检测出这个薛定谔猫的这个状态，而在这以前100多年是认为那个是没法检测的这些成果非常的有趣，让我们更深刻的惊叹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回想100多年前，物理学家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掌握了牛顿力学，能解决宇宙间所有一切的问题。但是现在100多年以后，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那科学家发现自己不明白的东西越来越多，发现自己以前明白的东西并不能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宇宙和更微观的原子内部的结构，他们就越来越谦卑下来了。我以前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的时候，有一些物理学家在讨论用超级对撞机来模拟宇宙起源的状态他们还跟我开玩笑说这个论文的作者要把上帝作为第一作者列在上面他们还是现在还是逐渐谦卑下来了第四点，对于创造的应用，我们要做好管家，要保护环境。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看着是好的，而我们人因着我们自己的背，因着我们的贪婪，以为自己是自然的所有者，破坏自然所以我们就要敬畏上帝，要做环境资源的好管家，不能滥用资源，不管是矿产、森林、海洋、动物、植物，我们都不能滥用，要保护。上帝创造宇宙万有，创造万有，他才能掌管万有，他才能救赎万有，这是第二点。下一页，上帝是救赎主， 这是三到六节，这一段叫做 Entrance Liturgy， 是进圣所的门的这个礼仪诗歌。所以我们看到有个问答，那朝圣者从以色列全地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进圣殿或者会幕以前，那到门口一看，有祭司在门口守门，那祭司就他们就要询问了，我们配不配进来这么神圣可畏的地方。他们就问祭司，到底谁能配得登耶和华的山，谁能配得站在他的圣所，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进去敬拜啊？然后祭司就回答了啊，这是这段的经文。那耶和华的山直接的意思是指耶路撒冷啊，是指锡安山，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那里在那里有耶和华的会幕，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会幕里面有圣所。那这首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大卫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建起来，是在会幕里敬拜啊。所以耶和华的山属灵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他属灵的意义，谁能配得敬拜上帝，在上帝面前谁能站立得住，谁能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这里的答案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手要清洁，心要纯净，这两项也是平行的啊。清洁手是指公义的行为，是没有犯罪的行为，不偷窃的手，这是外在的行动。这里纯洁的心是内在的思想动机，敬虔的动机。耶稣基督教导过我们，一切外在的行为都是一切的罪行污秽都是从里面心里发出来的啊。所以守节心清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有合神心意的思想，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人，是不相信偶像，不对假神起誓。你就明白了，我们要单单敬拜这一位真神，不拜偶像，不拜假神，这样的人他是守节心清的啊。我们要只敬拜真神，归向真神，单单服侍真神，这是信真神，这是信靠。从新约圣经上我们就看到，我们要罪得赦免，要得救赎，是要靠什么？单单信靠耶稣基督。那到底谁配得登耶和华的山，谁配得站在他的圣所呢？这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人自己的好行为，不是人自己配得，我们做的不管多好都不配得。这是要守节心清，是要信靠耶稣基督，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本来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本来是心灵空虚的人，我们本来是悖逆上帝的罪人，我们靠自己的行为不可能守节心清。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就提出很高的标准，他说不但不可以杀人，连恨恶人都不可以。心里恨恶人就相当于犯了杀人了，不但不可以奸淫，连见到妇女动淫念都相当于奸淫。我们就看到这是非常高的标准，我们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啊，只有信靠耶稣基督，靠主的恩典得救，才能被上帝从里到外的洁净，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靠自己本来是不配登耶和华的山，不配站在他的圣所，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才能登上天上的锡安山，才能站在天上的圣所敬拜上帝，才能以圣山为居所，永远住在上帝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们就要去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是救主，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信耶稣的人才能蒙上帝的赐福，才能蒙救他人，使他诚意。诚意这个词是旧约圣经的用法啊，就是新约圣经中诚意的一个表达。 我们蒙上帝赐福是得到耶稣基督本身，是我们得到的赐福是不是世上会朽坏的物质东西，不是世上没有永恒价值的福分，而是属天的永远的福分。那什么是寻求神的面呢？想看见神，就是到圣所里敬拜神，就是与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亲近神。这里还有个词希拉啊，希拉就是音乐中的休止符，暂停。那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中，上帝所喜悦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民，是雅各的后裔。雅各他的名字就是以色列，这是在创世纪32章，雅各与上帝摔跤，与天使摔跤，上帝在亚伯渡口把他名字改成以色列啊。所以在诗篇中，上帝有被称为雅各的神。从新约圣经来看，神所喜悦的人是我们这样信耶稣的群体，是就是教会，就真正的神的百姓，真正的以色列民。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提到教会这样描述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好，所以一方面我们得救是要靠信心，是因信称义，每个人我们自己要面对上帝，别人没有办法代替。另一方面，耶稣基督爱教会，我们信了主就成为普世教会的一员。而这个普世的无形的教会是从亚伯开始，一切信主的人成了群体啊。耶稣基督教导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都是在讲教会啊，都是在讲群体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单单强调个人得救而不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那我们遇到有的人自称啊，我自己信神就好了，不用参加崇拜，不用参加团契，不用到教会来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啊。在美国实际这是有可能是个人主义的一个表现了，实际上好，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才可能守节心清，才可能蒙上帝赐福，才能诚意我们的敬拜，才能蒙上帝的悦纳。所以我们叫敬拜我们的救赎主，称颂他的名，向列邦，向万民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第三点，上帝是荣耀的王。下一页，7到10节是叫做君王诗歌 Royal Psalm。 那其他一些诗篇像47篇、68篇也都是类似的君王诗歌，他们的主题都是颂扬上帝是全地的主。我们就看到这诗篇14篇讲到耶路撒锡安山进会幕，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在尼希米记3章就记载了耶路撒冷有12座城门，记载了城门的名字。那城门对于保护一座城非常的重要，是交通要道。那要攻占一座城市，就要得着敌人的城门。那如果打仗得胜了，凯旋班啊班师回朝，君王也要从城门进来，百姓就在城门口游行庆祝。我们看到这里用了拟人化的修辞方法，把整个城市比作一个人，城门好像人的头会抬起头来。那既然这里讲城门抬起头来，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城门可能经常是低着头的吧，垂头丧气啊。因为耶路撒冷经常被外敌入侵，仇敌夸胜，这城门本来蒙受羞辱，垂头丧气。在旧约圣经里实际有很多处就是耶路撒冷被外敌侵占，城门被羞辱，很悲哀。像以赛亚书3章26节说，西安的城门必悲哀啊，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耶利米哀歌说道，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是这个几千年来耶路撒冷兴衰的见证者，而现在荣耀进来了， 城门要把头抬起来。马丁路德认为城门抬起来可以翻译为城门要大大的敞开。这里上帝是一个得胜的军事领导人的形象，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打仗的得胜者，打仗胜利凯旋了，要回他的京城，要进城门，百姓在城门口游行欢呼庆祝。一般认为呢，诗篇十四篇这段经文是跟大卫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有关系。那本来在撒母耳记上四到七章，约柜被掳啊，有人把那个故事叫做约柜漂流记。约柜是上帝的圣物，象征上帝的同在。那是啊，约柜漂流记是这样的，在以利做祭司的时代呢，以色列民他们打仗不是信靠上帝啊，他们是要约柜不要上帝。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把约柜扛去了，结果打仗失败，约柜被敌军掳去。啊，很有趣的故事，为什么全能的上帝没有保护他的约柜呢？不是上帝没有能力，而是上帝要给以色列民一个教训，让他们明白要信靠上帝，不是信靠约柜。约柜被掳，上帝没有受羞辱，而不信靠上帝的以色列民，他们受了羞辱。后来一直到很长时间以后了，一直到撒母耳记下六章，当大卫平定以色列全地做了王以后，把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迎接进耶路撒冷，这时候约柜已经在外面漂流了20年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欢欢喜喜地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抬耶和华的约柜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衣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去。看到大卫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他为约柜能进耶路撒冷，他何等的欢喜快乐，这是一个何等热闹的敬拜的场面。荣耀的约柜要进耶路撒冷，以色列民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城门要抬起头来。哎，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啊，这里说荣耀的王是谁？不是指大卫啊，荣耀的王不是大卫，而是耶和华上帝。上帝才是真正的以色列的王，是荣耀的王，耶路撒冷是上帝的京城。在圣经中，这是上帝常有的形象，他是荣耀的君王，打仗得胜者的荣耀的形象。比如我们记得在约书亚第五章有这样一个故事，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要攻打耶利哥这座城，那约书亚就到城边耶利哥城边去看，这时候不料就看到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面对战栗。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对方就回答了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本来不是我们以为约书亚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嘛，怎么现在对面跑出来一个人跟他说他自己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怎么反应的呢？他们上去对打啊，他就俯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啊。我们就看到约书亚面对见到的是上帝，上帝自己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不是约书亚自己，而他们靠着上帝才打仗得胜啊。在诗篇二十四篇这里，上帝是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 King of Hosts。 万军呢，在旧约圣经上它有很多的指代，有可能是以色列民，有指代天使或者天上的星宿。我们这里看到打仗是上帝自己打，得胜是上帝自己的， 荣耀是上帝自己得着荣耀，而以色列民是与上帝一同征战。荣耀的王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的人民，各族各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在寻求的问题。我们心目中的荣耀王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像我们到外地旅游，比如是尤其是欧洲的广场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雕塑，广场中间一个君王的雕像，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拿着剑，威风凛凛，一副征服者得胜者的样子啊！这是古代依靠战马刀剑的君王的形象。啊，当然后来的得胜者君王的形象又不一样，像大概半个多世纪前是什么样啊？打仗胜利的坐着坦克车进城啊，检阅三军仪仗队。近年来呢，近年来的总统形象怎么样啊？坐着直升机降落在航空母舰上面，这是现在的君王的形象啊。所以历史上我们看到，不管古代还现代，君王都是一个武力征服的形象。那么圣经里描述的荣耀的君王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在新约圣经里，荣耀的君王的形象是什么样呢？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众人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捂着棕树枝，棕树枝是马加比革命的记号了啊，他们就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是对诗篇二十四篇这里的一个应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位君王大卫的子孙，君王的后裔，进了京城耶路撒冷，他既是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又是谦卑的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个骑驴非常的不威风啊。而耶路撒冷的城门抬起头来迎接他，耶稣基督没有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没有拿着刀剑，他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那我们刚才就讲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那个棕榈主日，那天早上正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祭司在诵读诗篇二十四篇的时候，而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一面唱着诗篇二十四篇，却没有去接待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王啊！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一分一毫的罪债都偿清了。希伯来书讲到耶稣要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啊，他们也见证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是得胜的君王，全能的神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被接升天，是被接升天，被接在荣耀里，进入天上的西安，进入天上的圣所。他是以得胜的万军之主的姿态，以荣耀的王的姿态，在天上受到欢迎和尊崇，成为我们现在敬拜的对象。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荣耀远超世上一切的君王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天上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很多的教会，诗篇二十四篇是在复活节以后四十天的升天节指定诵读的诗篇。那将来呢，耶路撒冷的城门还会抬起头来吗？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描述了，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仇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子民会在耶路撒冷欢迎他，他必做全地的王，那时候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到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城门才完完全全抬起头来啊！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地盼望主再来，盼望那位荣耀的王再次来临。 那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荣耀的王、得胜的王，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主的百姓，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王，他已经得胜。我们也要像城门一样抬起头来，不再垂头丧气。我们所信的主，他不是一位失败者，他不是一位无能者，他是大能的得胜者。我们就要敬拜，要颂扬，要传扬他的名，要赞美，要欢喜快乐。我们所信的主，他已经得胜，已经复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大有前途，大有盼望。我们要过得胜的人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首诗歌的三段，在讲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创造、救赎，让我们得荣耀。当我们的兄弟姐妹在病痛当中，我们的亲人去世，我们事业遇到低谷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着永远的盼望，让我们从得胜的君王得着力量。我们敬拜的王主是得胜的主、荣耀的主，这就造成我们信主的人能够靠上帝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不但得胜，还得胜而有余。在我们的时候，没有难成之事，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们与神来隔绝，那我们就要穿上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与主一同做那属灵的征战，靠主得胜，得胜而有余。好，最后我们又回到最开头讲韩德尔的弥赛亚的故事。那刚才讲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二世，后来是有一位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她登上王位的时候还比较年轻，那她就跟王室的，按照王室的习俗，他们跟英国的一起去听啊这个弥赛亚的介绍。那他王宫里负责礼仪的人就跟他讲啊，这个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别人可以站起来，女王一定不能站起来，要记住了，你要记住了，你听的时候你不要站起来啊。那时候，那他们就去听合唱了，这时候合唱团就开始唱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能的上帝作王。那这个女王坐着非常，她就非常挣扎，她心里在记得这个王风俗，她不能站起来，但她感觉自己好像忍不住要站起来。最后当合唱团唱到高潮的部分，宣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突然这位年轻的女王站了起来，还低着头，打破了这个王室的这个习俗。他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忍住，他是被迫站起来。他就感觉好像自己把头上的王冠拿下来，摔在地上，并把它放在上帝脚前。这才是真正的敬拜，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配得敬拜的最荣耀的君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让我们明白什么样是真正的敬拜。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得胜的君王得着一切的荣耀，愿耶路撒冷的城门抬起头来。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